占前方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陈策勋害怕了，发了数封急电要求援兵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湖南省国民党当局的负责人何健接的电报是大吃一惊，他有直接的责任，南京政府要怪下来他是头一个呀，他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莫非这贺龙真是神人不成？他怎么回的桑植呢？怎么到的湘西呢？难道我们那些人都是摆设，那些卡子形同虚设，怎么就没把他给拦住呢？怎么就没把他给消灭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他马上召集紧急会议，当然了，把十九军军长、十八军军长全请来了，因为他主管行政，没有兵权，得找这个带兵官呢。十八军的军长陶军、十九军的军长李觉听完之后也是大吃一惊啊，他们呢也接着电报了，跟省负责人一商议怎么办，马上抽调精兵去围剿贺龙，绝不能叫他成器了，一旦他要发展起来，再想扑灭是难上加难呢。两个人领命之后回去是分兵派将，其实他们手下都掌握着几万军队，要抽调万把人呢不费劲，但是这就是旧社会旧军人的弊病，他们把军队啊看成自己发家致富的本钱，所以不舍得往外多调，在两个军当中抽出了一个旅，这个旅有3500多人吧，旅长姓龙，让他代表两个军赶奔湘西去围剿贺龙。临行之时，他们把这个龙旅长叫到面前，开始给他施压，告诉他此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，剿灭不了贺龙你劈头来见。龙旅长心说什么玩意儿，你们等着吃现成的喝现成的，叫我冲锋陷阵呢，就给了我3000多人，还只准胜不准败，那万一败了怎么办呢？我也得提条件，因此他提出要求，要想叫我不打败仗可以，我粮台、给养、军饷、枪支弹药都得更新，就一般般的那不行，我手下的弟兄有很长时间没观饷了，没钱他就不玩命，所以我第一个要求给弟兄们关足了饷钱，第二我枪支弹药缺乏给我补充足了，第三我武器陈旧得给我更新。两个军长点头，行，全都满足你。因此龙旅长手下的人个个都关足了饷，腰包鼓了，这帮人有了钱了自然愿意卖命，另外呢把他的武器都换成新式武器，为了消灭贺龙，特卫还给他这个旅配备了2门山炮，刚从德国进口的，这大炮威力才大。有了这些条件，所以龙旅长是高高兴兴走马上任，率领着手下人马来围攻贺龙。就这支人马简直不是人，是禽兽。这沿路之上见人就抓，见东西就抢，见妇女就奸污，烧杀抢掠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龙旅长呢为了叫弟兄高兴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假装不知道。那时候当兵的都愿意打仗，打仗能发财，不打仗什么也挣不着，甚至连军饷都开不出来。这回他们可放开量了，一进湘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返回来说，老百姓是多灾多难，是四散奔逃啊。 视这些国民党军队如同洪水猛兽一般，谁不害怕呀？好在湘西这地方山高林密，沟沟叉叉，藏人的地方非常多，有的腿快消息灵通就免遭祸害，有的走得慢的就落到国民党军队之手，这是他们。另外再说陈策勋，陈策勋知道信儿，听说援兵来了好几千人，他也来了劲儿，他恨不能把贺龙给消灭了，去了他心中之害呀。因此他的团访局也调动了上千的人马，从桑植县出发，是直奔洪家关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话说回来，再说贺龙这方面的情况，贺龙已然分兵派将，而且下定决心要把敌人的气焰给打下去，这一仗是务求全胜，不然的话往后在桑植县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这个道理当官的都清楚，咱们单说贺锦斋率领他的第一师600多弟兄，扛着枪支弹药赶奔一线天，这的地形太有利了，易守而难攻，他们先敌人一步占领了有利的地形，构筑工事，挖好了战壕，是严阵以待。他们到一线天还没到2个小时，敌人就出现了。再看敌人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嗷嗷直喊呢，就开始了冲锋。贺锦斋不次于贺龙，那也是一员虎将，身经百战，大仗小仗打了多少次仗，而且指挥千军万马。贺锦斋的心呢非常平稳，他拿着望远镜看了看，呀哈，他发现敌人武器服装全更新了，十分的整齐，就知道这是一场硬仗。现在人数没有人家多，就靠的是有利的地形，因此贺锦斋传令稳住，不要开枪，离近了再打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，现在瞄准。这700来弟兄是屏息凝神呢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各自找自己的对象，等啊等啊等啊，敌军是慢慢的靠近，慢慢的越离越近。这时候贺锦斋一看呢，敌人的鼻子眼睛嘴看得清清楚楚，到了杀伤射程之内了，因此把手一招，打，刹那之间是山摇地动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。国民党事先毫无防范，因此吃了亏了，倒下一大片，后边的哇撤下去。龙旅长在后地看，可气得不行，站住，给我往回杀，临阵脱逃者枪毙，你们怕什么，往回杀。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又冲上来，人数增加了一倍，也不住的还击。可是您别忘了，这地方叫一线天嘛，人们都说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这地形太有利了，居高临下，你打打不着他，他能打着你。因此工农革命军再次开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国民党又倒下一大片，哇又撤下。龙旅长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的，他是紧锁双眉，呀呀呀呀，我迟到了一步，我要先一步占领这个地方，哪有这些穷小子的份。哎呀，我手下就3000多弟兄，要这样进攻啊，用不了许久就得打光了，回去我如何交代。哎，他想起来，我带来2门山炮，那玩意不是吃素的，赶紧把大炮推到前沿，咕噜噜咕噜噜，把山炮推到前面， 两门大炮对准了一线天。荣旅长告诉炮兵，瞄好了准儿，哪难打给我打哪，一并给我炸毁。这炮是炮，是军中之威，也是军中之胆。大炮一响，振奋人心，它的力量比子弹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呀！这下遍地开花，两门山炮是轮番射击，打的还真挺准。这下工农革命军吃了亏了。你看，枪打不着，炮弹能打得着，他炸的范围还大，这一下是死伤了100多人。这一吃亏不要紧，这些当兵的信心全没有，是四散奔逃啊！有的甚至枪都不要了，抱着脑袋就跑。贺锦斋一看，眼珠子都红了，回来，坚守阵地，不准撤，谁让你们撤了，给我回来！你喊你的，根本就没人听，不听约束。后来贺锦斋急了，抡起手枪来，啪啪啪毙了3个逃兵，这才多少控制点局面。有那没来得及跑的又回来了，可是不行啊，架不住人家的炮弹呢，就咚哒咚哒，炮弹落到贺锦斋身边不远处，贺锦斋的肩膀、额头、腿上都受了伤，不过这伤比较轻，都出了血了。旁边保卫他的人就说，师长啊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，白白叫咱弟兄搭上的生命，实在守不住，咱撤吧。不行，军长有命令，一定要守住，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。可是咱干吵吵有什么用啊？咱没有炮，没有重武器。正在这时候，敌人的连环炮咚咚咚响起来，没完了。国民党军队一看占了上风了，冲啊冲啊，又冲上来。龙旅长在后头还喊呢，弟兄们，加把劲儿，占领一线天呐！凡是首先登顶的，赏大洋20元！冲啊！工农革命军实在抵挡不住，开始无命令的撤退，四散奔逃。贺锦斋把嗓子都喊哑了，没人听他吆，你叫唤你的，我跑我的。到这份上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贺锦斋身边剩下不到了100人，有人就建议，师长撤吧，实在逼不住了，你难道让国民党抓你俘虏不成？贺锦斋是长叹一声，哎，我这些兵招的也快，散的也快，什么队伍？撤，没办法，撤离一线天。不光他撤，钟慎乌也出师不利，他守的是一面坡，那个地方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，虽然没有炮击，但是地形对自己不太有利，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士气高涨，武器精良，伤亡甚大呀。钟慎乌是绝对不撤退，是坚守阵地。后来连跑再死伤的剩下不到1/10的人，也就剩了几十人吧。钟慎乌一看实在没办法了，心里说话，军长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给你丢人呢、啊。撤，说个撤，他一掌身，怎么那么巧，一颗子弹飞来，捧着一下正打到钟慎乌心脏上，连坑也没坑，顿时是倒地身亡。他的亲兵卫队看，哎呀，师长师长，没有办法，背起钟慎乌的尸体开始撤退，往哪儿撤？洪家关呢？ 这两路人马这一撤退不要紧，国民党是趁热打铁，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洪家关，连脚都没站住，司令部也丢了，家也丢了，他们开始往大山之中转移。国民党军队是一路之上把所有的村屯镇店全都占领，消息传到贺龙这儿，贺龙这儿刚一接战，接到紧急报告，说两路人马全都打败了，不仅如此，军部也叫人家占领了，中师长还牺牲了啊！贺龙一听这个消息，天旋地转，好像没坐在地上。虽然说打仗肯定得死人，没想到钟慎吾牺牲的这么快，那是好哥们儿。贺龙心如刀绞一般，是方寸一乱，家都没了，那两路全都败了，哪有心再恋战，因此吩咐一声撤，没怎么打呢就撤下来。这陈策勋呢正脑瓜疼呢，为什么呢？情报人员向他报告，阻挡咱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贺龙。他一听贺龙啊，脑仁都疼了，心说倒霉倒霉，真倒霉，怎么让我遇上他了，真是出师不利啊。因此他倍加谨慎，部队一步一步往前挪，枪声一响，他举着双枪在这指挥，根本不敢往前边去，怕遇上贺龙。哎，还没怎么打呢，突然他发现工农革命军退下去了，他就知道情况有变，去打听打听怎么回事。一会儿有人跑回来了，哎呀，给团长报喜啊，我们的军队打了胜仗了，十八军十九军的龙旅长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已经占领了洪家关，把贺龙的部队给打散了。哎呀，真有此事，谢天谢地谢菩萨的保佑啊，弟兄们进攻。进攻什么呢？前面连对手都没有，他们很顺利的开到洪家关。呵，这成了他们的天下了。到了洪家关，他见着龙旅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，送了不少礼物，送了十斤大烟膏，龙旅长自然也高兴。这一路之上连抢再多，他腰包鼓鼓的，真是人财两收啊，高兴。陈策勋立马建议，旅长啊，我还有个主意，你说这个贺龙之所以大难不死，啥原因您知道？我们防守不利呗，这是一方面，主要的这小子有点邪门气儿，据说他们家的祖坟都冒青烟，这是龙脉之地，我早就有心把他的龙脉给他破坏掉，无奈这地方山高地远，我行动不便，这回可达到目的了，我建议首先把老贺家的祖坟给刨了，破了他的龙脉，这回贺龙就插翅难逃。行行行，你看着办。是。陈策勋这回啊甩开膀子，多缺德呀。领着部队啊找了本地的老百姓，用刺刀逼着指出老贺家的坟地来。老贺家在这祖祖辈辈多少年了，甚至十代八代的先祖都在这埋着，这回姓贺的一个也跑不了。把坟头扒开，尸骨扒出来，他命令集中到一起，不管是谁的，是老贺家的坟就给我扒，几乎把所有的坟全给刨了，尸骨敛在一块，倒上汽油给我烧。那会儿嘎巴嘎巴烧着，陈策勋高兴，贺龙啊贺龙，这下我把你的风水给破了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。有人还说，团长，不仅是他家的坟营有风水，离这不远有棵树叫白果树，据说那白果树是当年贺龙亲手栽种的，那树是棵神树，也应当砍掉，再派几人给我砍了。 树也给砍了。据说贺龙搭了一座桥，这座桥叫仙人桥，也有灵气，把桥给我拆了。凡是能破坏的是极尽破坏之能事。这一天他没干别的，竟是破坏老贺家的风水了。等回到洪家关，就好像英雄凯旋归来一样高兴，就真像抓住了贺龙似的。见着龙旅长是上牌宴宴庆功，在酒席宴前他建议龙旅长，我旅长啊，咱不要满足现状，还得一鼓作气捉拿贺龙啊。现在把贺龙家的风水全都破了，他就好比是笼中鸟网中鱼，跑不了了，咱要趁热打铁呀。哎呀，弟兄们太辛苦了，你知道我们一路之上是急急赶来，大家连顿饭都没吃，连口气儿都没喘。是是，我知道大家辛苦，但是要给贺龙缓过气儿了，再想抓他就抓不着了。你的意思是马上出兵？
对对对，
马上就出兵，把贺龙抓住了，甚至把他的部队彻底消灭了，咱再休息也不迟。旅长，我知道弟兄辛苦，咱这么办得了，我掏腰包，凡是参加抓贺龙的人，每人赏大洋20块。我也许过这愿。那行了，这事儿你负责吧。在钱的鼓舞下，这帮匪兵个个非常高兴，连夜发兵是围攻贺龙啊。咱们再说贺龙，这一仗吃亏吃的这个暴劲就甭提了，率领着残兵败将是兵退罗家峪。为什么上罗家峪这儿来？这山势陡峭，森林太密，不易暴露，贺龙对这儿闭眼睛都熟。到了这儿，力气大起来，收拾残兵败将。2天之后，收拢了300来人。哎呀，大家听说钟慎吾师长牺牲了，无不痛心。贺龙为此还掉了半天眼泪。好在自己的左膀右臂贺锦斋负点轻伤，无关大局。贺锦斋一见贺龙，长叹一声：“大哥，这叫什么队伍？招来的也快，散的也快，跑的也快，这样的队伍能战斗吗？都不听指挥。”哎，贺龙说：“这事儿咱得慢慢来呀、啊。他们参军的目的都不纯呢、啊，要不怎么说得做组织工作和清理工作呢？哎，你着急不行。那么事到如今，咱下一步该当如何？”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。